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今天下午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啊，修行哎，一个是辛苦的路，一个是快乐的路，哎，一个是辛苦的，一个是容易的，哎，辛苦更容易的。然后真正辛苦的路是很难成就的，这是真实的。容易的路它未必能够成就，但是成就率比这个高很多。哎，我现在跟你们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修行修得辛苦，就是说修行充满很多挣扎，修行很挣扎，这样，你有看到人家注定是这样子的吗？那我说那个心在挣扎，如果心修得一直在挣扎，这很辛苦的，它不能注定啊。所以注定的心是很轻松舒服的。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修得很挣扎、很辛苦，不能成就。如果一直往这个方面修的话，是不能成就的，因为它是完全跟修定相反的。所以我们要懂，所以我们要避开，一定要避开那个修得辛苦的路。那避开呢？我是建议人家呢，一开始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你就避开，因为你看。你们可能也听过五盖哦，五盖你们听过哈、哦？有五个对禅修的障碍 （five hindrances）。诶，五盖，第一个是 kammacchanda 对娱乐的贪欲，诶，就是贪；第二个是嗔恨，不要把的；第三个是 tinamita 昏沉睡眠；第四个是 udaccha kukuccha 就是散乱的心、调举散乱的心跟懊悔啊，那懊悔。然后第五个是 vichikicca 疑，哎，这个五盖，为什么翻译成的盖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翻译成五盖，就是对禅修的五种障碍。那么对于我们修行有帮助的，就是有很多了啊，其中一个我们常听到的就是五根，哎，五根，那个五个 indriya，哎，indriya 五根，就是性根，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跟慧根，哎，五根，哎，那么我们要修定要成就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能够克服五盖，然后培育五根，我们要克服五盖，哎，培育五根，哎，那么克服五盖最常用的方法，在我们以前的理解哦，克服五盖要怎样？克服五盖，先一下讲克服五盖嘛。你想象中要讲克服五盖，啊讲你打坐不是有五盖咩？五盖呢？讲克服五盖，克服五盖，啊，怎样精进克服五盖？讲精进克服五盖，mindfulness 看着他。哎，看着五盖来了，砰！打一下，又来了。他打一下，你看有人哎，打一下，这，我不知道你们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我跟你们讲我的理解，以前的，以前的理解，以前的理解就是呢，五盖我们要跟他斗过嘞，跟他打过，你打过，打赢了，我们就克服五盖，所以呢，因为这样想法，我们这样想法，要打赢了才克服五盖，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一定要克服五盖，先克服一个盖，克服两个盖，这样克服五盖。但是现在我理解呢是不一样哦，我觉得克服五盖的方式是比较好的，就是避开它，避开它，然后你不要去跟五盖斗，不要跟他打仗，避开。那能免则免，那能免则免，这种麻烦能免则免。我觉得克服五盖比较好的就是能够免就免了，讲角色的免呢，比如讲 我们要免掉那个五盖，就要我们要明白怎样五盖会升起。诶，那我们知道怎样升起，我们就可以避开。那怎样五盖不会升起啊？我们就选那个不会升起五盖的路，要避开那个会升起五盖的路。诶，你看其中一个五盖升起常见的方式，诶，常见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但是蛮常见的，在禅修者里面蛮常见的方式就是。一开始他们打坐的时候是急，急，爱拼这样赢，你看呢？尤其是新加坡人，妈那也塞输诶，别塞输诶，拼怎样都赢，怎么可以输给马来西亚人？一定要赢，爱拼这样赢，你看，不要这样吼，你不要这样吼，我只是讲而已吼，你不要去拼吼。爱拼这样，才得拼。那然后就这样带这样心理，那他有时候打坐就会急，你知道吗？急，急就要定，要努力，努力，努力，要定下来，努力定。哦，急急，急，他急着定。你看他急着定啊，急着要进入这种定境，这样的，然后他急着要定，专注 ，focus， 专注。专注 ，focus， 再努力啊，这样子，急 ，yes， 但是你看急的心的状态是什么？看到吗？急的状态上是调取，心呢不能平静，它调取的，调取，所以你又急的话呢，就很多调取，然后一般上急的人呢。还有一个就是急，一般上后面有一点点贪哦，还要急的要有什么？要有成绩呢？急着要有成绩，急着要有定，急着要什么？所以他就有一点贪了，所以他不能急，他还出波，急着出波，这样急着出波。所以你看他，你一急，一般上他一个该两个该，贪，然后一般上你有贪就有嗔的，因为贪是这样，你要这个。不要其他的，要这个不要其他的，所以我只要呼吸，你其他的不要给我来，滚，新加坡滚，马来西亚滚，我只要呼吸，现在新加坡也不要，马来西亚也不要，中国也不要，全部不要，我只要呼吸，你们来做什么？滚，这样子那边排斥，然后身体有什么感受也排斥，你给我滚，我只要呼吸耶，只要呼吸耶，然后就是这样子，心会一捉起就会有排斥，它是一体两面的，捉起一个东西就排斥其他东西，所以你但是你一看你一急心就掉举，你就可能又捉起，有捉起又有排斥，你有排斥，然后你这样打坐那是很累咯，打坐久了就会昏沉，如果你没有昏沉你就是掉举，所以呢就是在这两个来回，你很精神很有力气的时候就吊起，没有力气的时候就昏沉，昏沉了你想，不可以输，再努力，你又再吊起，然后又没有力，又昏沉，所以他就以前我们亲身体验，我们导致就在这边吊起咚昏沉咚吊起咚昏沉，我们就在这里了，我们不在中间了，不停在中间了，中间只是过客，过一下子我们就去那边了，过一下子又去那边了，这样，所以我们这打坐的经验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真的真的是五盖，真的要克服五盖，然后一般上都是像跟你们讲的，经过了一番辛苦过后，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没有力量啊，那就一点劲，终于克服了五盖，你看，终于克服了五盖，我有一点定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修行是要这样的，要修定，要克服五盖，要克服五盖，要先跟他打过，打赢了呢就有一点定，所以我们就每次就这样跟他打，所以我们是这种方式叫做挑起五盖的方式，挑起，我们努力啊，这样就挑起，这个是我们挑起的，因为其实我们不要的话，如果我们不急，像如果下午你们能够做到，你们不急，其实心就静了嘛，我们是可以静的，我们可以不用急的嘛。你看我们急我们就挑起五盖，我们不急的话我们就避开五盖，你看我们急，然后有贪有排斥，然后昏沉睡眠，然后后来的时候修久了呢，修一天 你还解释说，我可能明天会更进步，修一个礼拜来讲，哦，下个礼拜我会更进步。那下一个月过后啊，你讲说可能啊下个月我会进步，那修3个月过后你就绝望了，因为修得很辛苦，然后你就真的我很多人就会修就怀疑自己没有慧根了。怀疑自己只有两条根哦，然后他一怀疑自己两条根呢，他打坐的时候心就这样，没有力了，那他能耐我不行了，我是两条根，怎么修的不能了啊？他就形容怀疑哦，啊就挑起了，就五个盖都挑起，啊，这样子，这个叫做挑起五盖的方式，挑起五盖方式，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有好多人修到这个样子的，我以前也是修到这样子的。啊，还好可以弯回来，但是如果是这样情况，是修行很辛苦的，修行这个这样修行修到后来都是新这样子的，很茫然哦，真的我们不知道，好像看不到有什么希望了，你知道吗？看不到有什么希望了，茫然了，这样子，就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呢？你看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说很糟糕的。你看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只取，也只是只取那么一点点，不是说只取太多。然后我们集，也只是集这么一点点。不是，我们开始集是那么集那么一点点，只集那么一点。开始你集的时候，你不会说集一点点，你就很紧。不会。但是你集。然后你就往这边努力，他就，你看，一个是急，一个是如果你心不急的话，你平静；如果像下午的话，你开始你静静，你不做什么，是静静。静静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嘛，也没有说很殊胜，他只是静静而已。如果下午你们能够跟的，你看他只是静静一点点而已，急也只是急一点点的嘛，两个差别不大的哦，差别不大，急一点点跟静一点点。差别不大，但是你再继续努力，他就更急。然后你继续不给他进的话，他慢慢越来越近。然后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后，他就差很远了，他就差很远了。因为努力，你一个是往不对的方向努力，一个是往对的方向努力。一个往对的方向努力是不用力的，往不对的方向努力是很用力的。然后，但是他会越去越远。一个小时过后就差别很远，所以我是建议人家修行呢要避开五盖，要能免则免，不要去跟五盖斗，要降服五盖的方式，我觉得是就是能避就避开，你避开，然后你用一个没有五盖的方式静，用一个没有五盖的方式添调心，让你的调心处在没有五盖的状态里面。你用静静的心，就是你暂时你们先用那个。用静静的心，然后你的心能够很自然的、毫不费力、静静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啊，这样我不要探求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你不探求的话，心就有一份的清净。我们是修心清净的，定是修心清净，定学。所以我们要说，我们不要探求什么东西，这样心就会有点松开，有点松开，然后它就松开的心，自然是轻松舒服的，它这样。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静的话，你看，虽然开始静静是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它至少第一，它没有五盖，对不对？静静它没有五盖，心是静静的，没有五盖，没有五盖。第二，这种静静的心呢，是跟定有点相类似的心，是同一种相很同一种类型的心。虽然它的定不是开始静静，不是说很定。很深的定，但是它是同类型的心，所以我们从这边进，然后慢慢的，它时间久了，它就越沉淀，就越来越静，所以我是建议说要避开五盖，然后我们选择对的方式开始，所以你现在其实你可以从这边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修得辛苦。很难成就，因为修的辛苦的，就是很多五盖的。我们挑起很多五盖，然后挑起五盖的，再跟他斗，斗的就很累。只有偶尔，等我们心累了，我们累的时候就有一点平静。但是，一有力气，我们就在跟他斗。 一来一去就跟他斗，所以呢，这个修行的方式是很多辛苦的，因为我们自己挑起五盖，这样的话呢，修行是很难成就，很难成就。为什么？因为这样修久了，它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习惯，知道吗？不好的习惯，东西是训练久了就会变成一个习惯，你训练对的。训练久了就有一个好的习惯，训练不对的，训练久了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对的习惯。所以，如果我们已经习惯跟要挑起五盖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就打算是自然而然的挑起五盖，然后再跟他斗，挑起五盖再跟他斗，就习惯这样子挑起五盖跟他斗，然后就习惯这样子，然后这样训练下去变成习惯，它就是很容易重复的。如果是说训练的变成习惯了，一般上几秒钟它就出现了，一出现就一开始打算。三几秒，砰，就出现了，就出现了这些，然后他就一开始出现了，然后他就习惯上努力，习惯上努力，啪啪，他就强化，1秒1分钟里面，砰，就很强了。所以我们要避开这个，虽然你看开始只是错一点点，虽然只错一点点，但是往这边努力下去呢，就错很远了。所以我建议人家开始就对比较重要，先不要拼时间，你看我在跟你们讲，不要那么努力了，我是来真的哈，我是来真的哈，我是叫你们真的不要那么努力的哈，我这样建议呢，是因为我以前修的苦呢，我修的苦，我觉得第一，我觉得你们来打坐10天，你们很难拿假期。Yes，很难拿假期，所以呢，你们拿几天假期来打坐，你们是会很珍惜的。你们不是来玩玩的，因为你们假期很难拿的。然后你们一般上拿了几天假期来这边是拼了，拼了，因为我90天嘞，拼了。Yes，不是吗？你们不是准备这样吗？不是准备来拼的吗？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是会，很难拿到几天假期。那么，你看假期里面呢，假期年终假期没有跑，没有去游山玩水，跑来这个也是山了哈。我们也有水，我们也有山也有水，只是你一直关在眼睛哎。来这边就是拼的啦。所以我是说，你们原本是来拼的，然后我。我是说，你们不会懒惰，然后你们不要拼就好了。你们不懒惰，你们不要那么拼就好了。因为下午我也跟你们解释过，拼的心是这样子的。拼的心是一直处在动态的，我们修定是要处于静态，让心能够静静沉淀的。那么对于打坐呢，我是建议你们呢，建议你们打坐一个。如果你能够的话，最好你是能够心情好的时候打坐。如果能够的话，所以你在平时你在没有来打坐之前，你让你的心调一调，让你的心觉得对打坐有心情，让你有心情，对打坐有心情，心情好了你再来打坐。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精神好的时候再来打坐。不要精神不好的时候打坐，所以你的心情好，很想打坐的时候来打坐，然后精神好来打坐。为什么讲说心情好的时候来打坐？因为我不建议人家用那种挤出来的精进力。那么我们讲精进力努力嘛，但是有一种努力就是拼了、挤了，用挤出来精进力不要，因为挤出来精进力会比较硬。我建议是，如果你的精进力，你是要用带出来的，你用带出来的是你其中一个，就是你对它有兴趣，你有兴趣，你对有兴趣的东西，你就自然的又比较有精神，然后精进力一般上是比较恰恰好的，就好像说你喜欢看戏，看戏，韩剧。韩剧啊，你喜欢看这韩剧的时候，你这样看很轻松的吗？看看看，这鸡叫了，你们这边不是有没有鸡？没有鸡啊，没有鸡，你听到车走了，哐哐哐哐，原来天亮了，很多车，这样子， 诶，很有兴趣，很有兴趣呢，你就，很有兴趣的时候，你会这样看，你也不会这样看，你很轻松的看，但是就是很有精神，你没有用力，但是很有精神，诶，这样子，对对，所以他那种，当然，那个看韩剧是娱乐，那是不算的啦，但是它有点类似，就是你对有兴趣的东西，精进力是自然的。那么有兴趣的东西，你很喜欢的东西，精进力是自然的。所以如果能够的话，你们试着在平时打坐之间的时间，诶，打坐之间时间，你要培养打坐的，兴趣，打坐的想要打坐的心情，培养这种想打坐的心情。你看，在打坐之间的事，打坐的时候你是打坐了嘛？就是带着那个想打坐的心情来打坐，然后在之间呢，你就培养那种想要打坐的心情。比如讲说，如果你能够，你要做行禅也可以啊，轻松的做行禅，不要拼嘞，拼，那心情就不好了。你轻松的走行禅啊，如果你能够，轻松舒服的注意呼吸，OK。如果不能的话，你保持内心轻松舒服的走，然后没有什么想多多，没有想多多就 OK。保持你的心情轻松舒服，因为你如果你的心轻松舒服平静的话，对打坐很有帮助。对打坐很有帮助，所以就看你自己的能力。所以你可以看怎样培养你的想要打坐的心情。那与其你看，如果你行禅这样子。一转一下，守着那个呼吸，守着，守到很累，因为守的也很辛苦，打坐心情没有咯，没有打坐心情哦，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苦差哦，你升起那个苦差的心啊，就不好咯。所以如果你能够注意呼吸，你觉得说这个呼吸可以帮你忘掉烦恼，这样很好，我是不用什么都不用理了，现在我只知道呼吸啊，可以不用烦恼啊，这样 OK，因为你是觉得像哦，我注意呼吸，我不用烦恼，很轻松舒服，这样 OK，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这样子，那么如果你保持那个一般的正念，一般正念，你这样走来走去，这样来回走，然后很轻松舒服，心很平静，没有什么烦恼啊，也 OK。当然，那个不是阿那般那，那个不是修安般呢，这种只是保持你的心情，轻松舒服，然后平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打坐是用心打坐的，我们打坐是用心打坐的，然后我们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心情？就直接影响我们禅修了，是不是？什么东西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情，就影响我们禅修了。不管那个东西是大事小事，重点是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心情。那如果它是大事，但是不影响我们心情，就不会影响我们打坐。比如讲说那个什么。西列那边，中东那边的打仗，天天打仗，那是很大的事情。在那边其实他们是那种生活是很凄惨的，活在他们吃饭都会有子弹会飞要过来的。然后吃饭，嘣，外面有一个炸弹掉下来的，所以他们就整天活在这种这样的环境。但是他们也是有些人训练到不怕死的。不怕死了，他们把命也要交出去，要去跟人家斗了，这样子。但是那种不怕死也不好，这样，但是你看，在那边是大事，但是你看，你听到这个对你的我们打坐，一般上，除非你去思维，不然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影响，不是吗？但是如果我讲说，新加坡人家属，如果全部人家讲你了，嘿嘿，你明天你不能打坐了。叫 我不能打坐，我证明给你们看了，我拼了，我不睡觉。 借用你也啦，借用也啦，借用。我只是让人明白说，什么东西影响我们心情，却影响我们打坐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不要打坐到修行到那个心情不好了，修行到心情不好了，哎，就接下来整个心情打坐心情就受到影响，整个禅修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哎，你要懂得怎样让你的心情，让你对打坐很有心情，有心情，所以在打坐之间你这样，打坐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哎，讲讲说在打坐的时候也要这样，比如讲说你打坐半个小时很好，yes，现在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哦，有一个啊，他是打坐一个小时很好，打坐一个小时很好，但是超过一个小时就不好，超过一个小时不好，然后我给他建议，那你就做一个小时就好，为什么？因为我的理解是，你打坐一个小时好，你就做一个小时好了。因为如果打坐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不好，虽然你多出半个小时，那是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做一个半小时，做一个半小时，哎，虽然开始一个小时好，只有半个小时不好，看起来是好的比较多，不好的比较少。不是吗？一个小时好，哎，只有半个小时不那么好，但是它会影响的哦。为什么？因为呢，下坐的时候是感觉是不好的，下坐的时候感觉不好，所以他对那个打坐的记忆，他的 memory 是不好的，对打坐的 impression 是不好的。这样做下去的话，如果是硬要他每次做一个半小时，然后他每次即使后面本来半个小时不好，也后来他会不好的成分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记忆，你看我们记忆比较深刻的东西，印象比较深刻的东西是比较容易带出来的，那你比较容易带出来的。虽然开始他只是半个小时不好但是他容易带出来，以后他就会带出那个不好的打坐了。所以我就给他建议，那你就做一个小时了。所以其实我给人家建议说，如果你做半个小时好的话，然后接下来不好的话，你就做半个小时好了。哎，我是讲真的哈，我不会讲说你真做半个小时，你就起来哦。你做，如果做半个小时好的话，然后接下来不好，你就不要了，你就停，再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看，你虽然做半个小时好，做一个半小时，后来一个小时不好，虽然你做一个半小时是很有耐力，耐力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因为有些人很紧，但是还是很能做。一些有人很紧，但是还很能做，而且比你们还很能做，是可以耐力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但是对修行的效果不好咯，不好，我宁可你只做半个小时好了就好了，你做半个小时好的，你对打坐的印象很好，记忆也很好，记忆很好，你记忆深刻的东西好，那个好的你比较容易带出来。你要带出来，然后，而且你做得好的话，你会越来越有兴趣嘛。像我下午跟你们讲了，就你做得好，你做得对，做得好，你会越来越兴趣。那么以后呢，你就会自然的会越来越做得越来越久。自然这个是进步是自然的。你看，如果是开始你做一个半小时是很厉害，但是呢，到最后你越做越怕，到后来就放弃了。所以我给的你们的建议是，你们先修行这10天呢，你们先懂得怎样修对，怎样避开五盖，怎样选对的方式修，这样你再避开五盖，避开不对的方式，然后选对的方式修，然后能多多少就多少就好了。如果能开始能够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就好了，不要贪。然后这样慢慢，你以后就慢先对了，你就会有兴趣。这个10天过后，如果你懂得怎么样分，你懂得怎样分辨什么是不对跟什么是对，然后你懂得怎样在对的环境里面打坐，然后你对打坐有兴趣就 OK 了。我觉得， 因为你能够这样的话，以后你就能够懂得怎么用对的方式打坐，怎样避开不对的方式，然后你这样的话，你会有兴趣。那你回家了，你还能够会有兴趣打坐，然后你只要你能够有兴趣打坐，慢慢你就会进步。当然，你也不要局限说你只会这样而已，你也可能10天里面就禅，也说不定。虽然我们不要说要求快快有成绩，但是我们也不要硬硬说我们不能够快快有成绩，因为修行是按因缘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如果他不能够快快有成绩，我们都不能够逼给他快快有成绩。但是如果你的因缘是你可以很快有成绩的，比如讲说你坐了累了，你这样休息一下就助禅，你也不要去拒绝，休息了助禅那很好啊。你不要去拒绝啊，因为这也是可能的，因为他是那个人家可以第二天就助禅也可能第一次来打坐而已也第一次，第一天做的不怎么样，第二天做也不怎么样，一休息就助禅，然后过后他可以重复，休息也嘛，休息就助禅了，OK，休息就助禅了，OK，很容易，所以你们就按照你们自己的能力，按照你们自己能力，你们开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不要固定说一个半小时，那么你一天下来开始前面两三天，如果一天你加起来做的时间有4个半5个小时，我觉得不错了，4个半5个小时开始前几天，然后过后你再过后过几天，他过了三天，这样他就会。对的话，他一般上不对的话，他也是做可以做得长的，你可以做长，因为我们会适应啊，我们会适应那个，因为你看我们打坐是一般的现象，就是有两个身心方面要适应，一个是开始身体要适应嘛，要适应。我们平时如果说平时没有说一天做那么多个小时的，那开始做了，那他就会做起。很多个小时，他就比较会，酸痛，酸痛，但是身体它是可以适应了，可以适应，过几天他就慢慢适应了，就好像我们跑步一样，第一次我们跑步回来就很酸痛，但是如果我们后来继续训练的话，他后来可以训练到每天跑步都不会酸痛了，因为身体是可以适应的，第二个是心，心也是要一点适应，你看平时你们的生活，在外面生活一般上除非你很特别，一般上你的生活是有很多目标的，对不对？很多目标，你做工，很多目标，除非你的工作只是数钞票，这么好的工作只是数钞票，只是数到久了，不懂会困，一般上你的工作，或者是读书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或者是顾孙子也好，顾孙子更厉害，孙子会跑来跑去咯，所以你的目标是一直换了，一直换了，但是现在我们来打坐是目标，跟外面的是完全相反的，它是很单调的，很单调的，很单调，所以你的工作环境本来是。就很动态的，现在变成很静态的，在静态里面工作。我们打坐这种，当然我不要你们用工作的心情，但是我想说那个环境像好像在静态里面工作这样子，所以心开始会不适应它，有时候它比较容易昏沉哦。会昏沉，或者是说他不喜欢的话，他就跑掉。所以你要有一点时间适应那个在静态里面工作，但是不喜欢的那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如果你能够用像下午的那种方式打坐的话，至少你会觉得舒服，所以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跑。因为打坐如果不舒服，他就要跑了。所以你打坐，你心觉得舒服，他觉得好嘛，好了，他就比较不会跑。所以我你看像克服五盖其中一个是调取，我们还是有时候会想东西。我的建议就是不要跟他斗，不要跟他斗。他如果他来就放走他，我们就他来他的，他走他的。我们自己平静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让我们心平静到他沉淀了，他就会少。 我如果我们跟他斗的话，我们就会被他挑起了，不是吗？要打，要打，来呀、啊、来，怕谁怕谁呀、啊？来来来来，被挑起了，他本来不好的，后来被挑了，讲了现在来来来，你马来西亚的，我新加坡的，不是吗？我是想象啊，那个吊起呢。如果你把他看成很像仇人这样，他就是挑战了，挑战那那这样，然后这个吊起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避开，放他走就好了。然后我们自己平静自己的，他来他的，他来他的事，他走他的事，我们做我们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我们心平静，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要管他，然后等我们心平静了，他就少，那自己会减少。所以五该东西的就是能够避就避，能够避就避，有时候我会给人家这样一个建议比如讲说我一般上我给你建议是说，比如讲说你打坐如果半个小时好，然后过了半小时不好，然后他变得不好了，我是这样建议说你，如果他变得不好，你就花3几分钟时间把它调回去。把它调为好，因为我们不要在不好的状态里面停，不要在不好，因为你停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印象，停在不好的状态，所以它如果它过了半个小时，它变得不好，我们花3、5、3、2分钟或者3、5分钟的时间，把它调为好，调为好很容易的嘛，你就把它放掉，第一个你就把它放掉，先让你心平静，静静一下，然后你就看怎样，如果你要的话，你就让心。轻松这样子，然后觉得心平静、轻松了呢，就收，你就停，你就停。所以你3、5分钟是可以的。如果是说要说调了，然后你要继续说，再继续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有时候没有把握，没有把，不是很有把握。但是3、5分钟把它调回来好，总是有把握的。一般上人都可以做得到，即使是昏沉，也能够在。比较清醒个3、5分钟是可以的啊，不能5分钟不能，3分钟不能，2分钟也可以。那你调好了然后你再收，手僵了，你下坐的时候，你的印象是好的，印象是好的，记忆力是好的，你的记忆是好的，一般上我是这样建议，但是偶尔你也可以这样子，偶尔或者啊，偶尔呢，你也可以在你做的。觉得很好的时候，他还没有变得不好，你就收了。你做得很好，比如讲说，你可能你做的，45分钟，你觉得很好，很好。偶尔你在好的时候收，还没有变不好，你就收了。这个是它有一种作用。当然我没有叫你每次都这样子，因为每次都这样子都不是很笨，明白啦？本来很状态很好，为什么要每次都收掉？每次这样就笨，但是偶尔我们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偶尔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对打坐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你明白吗？好像你吃猫山王吃完了还不够样子，他妈猫山王，榴莲哇很好吃，吃完了还不够，还想吃，但是没有了啊，这样子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样子的培养你打坐对打坐那个心情，而且印象，如果你有意犹未尽的话，印象就很深刻了，那个境界就深刻，所以很有帮助了。你们可以试，很有帮助了。敢在很好的时候停，不用怕亏本了，不用怕亏本了。你如果你有意犹未尽的话呢，他以后他。你会至少你会对打坐很有兴趣，很有兴趣，有对于打坐有兴趣很有帮助的。这个方面不要讲太多，不要讲太多，怕你们对他的那个期望太高啊。但是你就可以去试一下，的确是好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用的，这样用的，所以这样打坐，如果你这样打坐，他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打坐很好，很好，很好，你一直心想，打坐很好，很好。为什么？因为一直意犹未尽，所以你就打坐很好很好，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对打坐的心情是影响我们，对打坐的记忆也是影响我们修行的，当然开始你看对打坐的理解，然后对打坐的态度更影响， 跟影响。所以，然后再讲一个啊，你们可能可以明白说，这个打坐的关于打坐的心情，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同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也可以这样看，也可以这样看，也可以这样看。不同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同个人也可以用不同角度看一个东西的。不同用不同角度看那个东西，效果就会不一样。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也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比如讲说垃圾就好了，垃圾一般上人是觉得不好的嘛，但是有人住在垃圾堆里面的垃圾场，那马来西亚就有人住在垃圾场。以前他们就有去拜访，不是去访问那住在垃圾堆的，他们就觉得我住在这边很好啊，那住在这边很好，那是很多年前了。他讲说我住在这边呢很容易，我一个早上我就赚50块了。他去捡垃圾去卖嘛。然后我讲，我一个早上就赚50块了，所以他就住在垃圾堆里面。如果他要努力的话，下午又可以再赚钱了。所以他就住在垃圾堆里面，就很方便了，就很容易。但是你们愿意去住垃圾堆吗？没有人愿意嘛。但是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愿意住在垃圾堆，马来西亚的问题了，马来西亚。所以是看你我们怎么看了啊。但是我们打坐不是垃圾哈。我是说垃圾都可以这样看的齁，更何况是打坐，这个禅修原本是好的，所以我们不同看法，所以你的感受就不一样，别讲说有一种看法，你看呼吸，看呼吸，进出进出，有一种看法就是很单调，很单调，很闷，很单调，很闷，就进出进出没有什么呢，单调很闷啊！你这样想的话啊，就闷了，因为你是想说它是很单调的、很闷的、很闷哦。你这样看就闷了，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看哦。就我其中一个，我建议人家看那呼吸的方式是这样：你看过人家催眠吗？催眠。你看哈，你看这个啊，这样啊，这样。啊，这样现在你没有烦恼了，你看什么都忘掉了啊！现在你有一点点累了，不能够想东西了，不能够想东西了，有点累了，很舒服了啊！这样子，这样子，你看，他也是这样摇来摇去的嘛，所以你这样，所以。注意呼吸，我其中给人家一个建议是，你把它当作好像催眠这样子，打坐又有点像催眠哦，但是你不要真的睡觉啦，不要催眠到咯咯，不要真的这样，但是它有一点催眠效果，就是你心会沉淀，会沉静下来，所以你当注意呼吸的时候，这样进出，进出啊，像催眠这样子咯。你自己催眠自己，自我催眠，进出啊，进出啊，很好哦，你看哦，进出啊，这样啊，你把它看成好像催眠这样，你就可能你要催眠，你就会有兴趣了。为什么呢？因为催眠呢是要单调的，太如果你看韩剧的话是不能催眠的，他太兴奋了，所以要催眠一定要单调的，所以你。一定要单调才能够达到催眠的效果，所以单调就好了。所以你从这样角度看，单调就好，单调才能够达到催眠的效果。但是我们不是真的催眠了，是让心沉淀。但是打坐的确是有点像催眠效果。我们尤其修定的时候，它有一点让心沉淀了。只是我们是有正念的。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呢，一个单调的东西就变得好了，好了，因为它是要单调才好。如果我们看它是闷了啊，就闷了。但是你看到，要达到催眠效果，必须要单调啊，这样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嘛。所以我们不同角度看东西啊，它就会带出不同的效果。我们的心情看待它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所以你明白这个原理，你自己平时修行的时候，你要懂得看， 你将看待一个东西，你自己调，然后你就转一个角度，转一个角度，就可能就会心情会好。怎样你转了，OK 就 OK 了。那你们打坐，你们就按照你们自己的能力打坐，按照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半小时，你做一半个小时；如果你能够做两三个小时，你就做两三个小时；如果你是能够做一个小时，就做一个小时。这个我们是没有跟人家竞赛的，我们是修自己的。我们是修自己的。要我们要懂得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你不要去跟那些傻的比赛哦，他们已经修很久了。然后。你看，我是建议人家能够，那个五该能够逼就逼，比方说，打坐有时候我们会昏沉，那我的建议是昏沉就停，停，不要停，你就起来，你起来，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去走走，不然的话，你就去休息休息，睡一下子，睡一下子了，然后你再起来，醒起来的时候你再走走，给自己活动精神一下，然后才。然后让你的心情好了，你可以看看一下山，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山，有人家讲说有一点像尼泊尔所以你就想象我已经来到了尼泊尔，那个，这样子，小尼泊尔，他们讲然后都，我们在尼泊尔那边看都是山，都是山，这样子，其实有的看那看山，那个心情会好的，佛陀都建议我们住在森林里面。它叫做森林想，你看到森林，他的想法、心的想法是不一样；看到城市，心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森林想，森林想是对禅修有帮助的。看到森林的时候，心就比较清了，清没有这样杂那看到森林你会听佛陀讲说，你在森林里面，你会听到野兽的叫声。鸟的叫声、虫鸣声这样子让你有声铃响这样子，对打坐有帮助。所以你可以去走走，这样培养一点心情，心情好了，然后你才做。然后我们在这边做是很自由的哦，你要在外面做都可以了。但是女孩子可能你不要一个人去啦，女孩子一个人比较不好啦。女孩子比较你要进来打坐，最少两个人。你们要知道什么地方好地点，你问那些法工，他们比我还厉害。下面有条河，我还没有去到那河。还有他们去河边打坐，在石头上，在哪里？所以你们可以自由，但是你们要我们这种自由的方式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呢，有一个缺点就可能会比较松散。他没有这样有纪律 discipline，他们有点松散。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有能够有自己有 discipline，比方说我们不谈天太多，有一些话你们要讲讲一点点 OK。但是如果谈，只要我们不谈天太多，他就不会说很松散，大家都在打坐。虽然打坐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他还是有大家都在打坐，在禅修，或者是行禅，或者是培养心情，我培养信心，走走看看这样子，所以只要你们不要谈天多多就 OK，因为谈天多多会等一下会破坏心情咯，因为谈天，等一下谈的，就谈到这边，谈到那边，谈到贪欲的东西就会想啊，还想去玩了，谈到嗔恨的东西就很气愤了，这样子，所以。我不是说你们气愤自己，你谈到别人，你想到别人，你也会很气愤的。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所以只要你避开这个，那么你就可以自由。打坐。所以那个再讲回来那个昏沉呢，我是觉得说你打坐昏沉，你就停，停。所以我这一般上呢，如果你打坐了三四天过后呢，你对的话呢，昏沉就会减少了。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习惯在静态工作，让心在静态工作，因为打坐是很静咯，沉静咯。那因为如果你沉静了，所以他心开始不习惯，他可能会昏沉。那么 我不建议人家用不好的方式来克服昏沉。诶，其中一种克服昏沉的方式，有些人就是为了要克服昏沉，他就想多多。诶，那想多多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就不会昏沉嘛。但是这样我觉得不好，因为我们这样激起那个调取也是不好。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你可以昏沉的时候就停。然后过几天，他自己心比较习惯在静态工作，就不这么会昏沉了。当然，如果你要试着说克服昏沉，也可以，因为也是个克服昏沉，有些人也会成功。那你就自己拿捏了，你自己拿捏。但是如果你要用克服昏沉的方式，你要确保你这样用这个方式，你不会说丢到紧起来，因为有些人要克服昏沉，用硬撑，那么硬撑的方式不好。还昏沉的，他要起来醒起来就硬撑，硬撑就不睡觉啊，这样不好。基本上就这些，所以你看我对你们好哦，我是逍遥派的哦，叫你们不要那么努力哦，打坐要开心哦，OK 哈、哦、，OK 我们，那么现在我念你们跟我们做简短的回向，跟法印，一当咩碰娘。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伊达咩彭扬，涅巴那萨，帕杰河都，玛玛彭亚巴干，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德萨贝，咩萨曼，彭亚巴干，拉班都。Sadu, sadu, sadu.